联合国小翼摩西说：“你要用银子做两只号，都要锤出来的，用以召集会众，并叫众营起行。吹这号的时候，全会众要到你那里，聚集在会幕门前门口。若单吹一支，众首领就是以色列军中的统领，要聚集到你那里。吹出大声的时候，东边岸的营都要起行。二次吹出大声的时候，南边岸的营都要起行。他们将起行必吹大声，但召集会众的时候，你们要吹号，切不要吹出大声。亚伦子孙做祭司的要吹这号，这要做你们世世代代永远的定律。你们在自己的地一欺压你们的 敌人打仗，就要吹号，就要用号吹出大声，便在耶和华你们的神面前得蒙纪念，也蒙拯救，脱离仇敌，在你们快乐的日子和节期，并夜宿献方祭和平安祭。也要吹号，这都要在你们的神面前作为纪念。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谢
好，
谢。
谢谢黄姐妹。那我们今天要看民数记第10章1到10节啊。前面记载了神怎么把他们编队啊，军队编队以后呢，他们要有一些行动、行军的指示啊。还有到第11节以后，记载他们第一次出发行军的一种非常详细的记载。第二节说要用银子做两只号，都要锤出来，用以招聚会众，并叫众营起行。起行就是要出发了啊。那我们读旧约就晓得，一般的银子啊，表是代表救赎哦。所以这边说用银子锤出来两只号筒，那这个有一种意思就是说主耶稣。他忍受十字架的苦难，完成的救赎。那第3节提到，中文没有翻得很好，是要吹这两只号的时候，那个全会众就要到摩西那边去，聚集在会幕门口。这个两只号其实是一种 long blast，这种悠长的号声哦。我们后面第4节、第7节、第10节都是一样的，是悠长的号声，这是一个召集的讯号。然后第4节讲到，如果单吹一支的话，只有众首领，就军中的统领啊，要聚到摩西那里去。当吹短号或者急促的号声，第5节、第6节讲到，第一次吹的时候，东边的营。就是犹大营带领的犹大营要起行了，吹第二次大声号的时候，就是急促的短号的时候，南边的营就是以撒加带领的营队也要出发了。但是第7节就是说，但召集会众的时候，你们要吹悠长的号。就不要吹那种急促的短号了啊，这我们要稍微分别一下。然后由谁吹呢？第8节说亚伦子孙做祭司的要吹这个号，作为世世代代永远的定例。就是换言之，他们将来进到迦南美地之后，这个号还是要吹的啊。第9节说到， 当你们在迦南地的时候，如果有侵犯你们的敌人来了，你们要抵抗、要作战、要打仗的时候，就要吹号了。那这个显然是短号啊，急促的号声，在耶和华你们的神面前蒙纪念，也蒙拯救脱离仇敌。就是在3到7节讲到不同的号声，讲到神对以色列百姓特别的细心的关照。那以色列百姓要学习这个号声，不同的号声产生的不同的反应，就一举一动都要随着号声的指挥，他们对神的反应就是顺从这两个字，因为他们如果从号声的规定来学习，接受神随时的引导。到第10节讲到要吹长号的时候，第一个是在快乐的日子，就是举国欢庆感谢的日子；第二个是月朔，就是每个月第一天，或是有 new moon 的时候，新月出现的时候。那下面讲到燔祭啊、平安祭，这我们都很熟悉啊。燔祭就是将祭物整个在坛上献上，烧成灰，让香气上升，献给神。那平安祭我们都晓得是感恩祭、还愿祭或者甘心祭，表明那个献祭的人对神的感恩、敬虔跟奉献。吹的时候都要在你们的神面前做纪念，因为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就是神的百姓，祭司一吹号的时候，就召集全会众来，一同在欢乐。好，这是今天的经文。那对我们现在有什么提醒呢？就是我们人借着神的顺服，去完成神荣耀的计划。那我们在这个时代也是，在这个黑暗的时代里面，我们最要紧的是要听神的话，要有属灵的洞察力。那有2个问题，第一个是从以色列百姓对号声的反应，提醒我们什么属灵的功课；第二个，在新约里面有哪一些关于号筒吹响的经文，对我们有什么启示？
好，谢谢吴长老啊。前面我们是提到过吹角啊，过吹角节，那是在7月1号的时候啊。这个在利未记23章有提到哈，吹角节啊。那现在呢，变成吹号哈，吹角是用那个羊角做的哈，这个号是用银子专门锤出来的啊。刚才看到了哈，至少有4方面的作用啊，招聚百姓，招聚领袖，这是一个功用啊。然后呢，要起营了，怎么吹哈？所以每一种的号声，这个听的人也要仔细的分辨啊，吹长、吹短、吹大声、吹小声，意义都不一样。吹2只还是吹1只哈？所以吹的人很小心，听的人也要很小心哈。除了这个招聚起营之外，还有打仗，这是第三个哈。第四个是过节的时候，快乐日啊，过月数，过这个节期的时候。献祭了啊，要吹一角啊，吹号啊，所以这个4方面的功用在这里写啊，谁来吹啊？然后百姓应该怎样去反应啊？这里都写了哈。吴长老提醒我们去思考哈，新约里面旧约的吹号对应着新约是什么内容啊？是有相应的经文，像这个哥林多前书14章那里讲到吹号啊，在帖撒罗尼迦前书第4章讲到教会被提的时候要吹号，然后启示录七印七号七碗，啊，那其中七号代表着什么哈？所以这些都是我们要思考的内容哈。
我刚才就是提到，就是说，这个号角声它跟云彩是有差别的。那个云彩好像是军队里面一面旗帜，它的作用是一种指示的意思，就是比如说要起营啦，要驻营啦，或者是一种信号，那就是长期的放在那里，但是号角声是需要我们马上要有反应的，就好像征战了，神的救赎了，喜乐啊，吴长老提到的就是军人， 他们一听到这种起床号，或者是休息的，或者是冲锋的号，都是马上就会有条件反射一样的反应，完全就是深植到他们心里面的。那神就是要用这种号声来要他的子民我在新约时代就是我们这些基督徒要学会听神的声音，要学会顺服，而且是这也是深到骨子里面的那种听命令，要有马上就要 response，要有反应的这种顺服。
对啊，谢谢 Win 啊。我们昨天上个礼拜查到那个第9章的15节开始啊，讲到那个云彩会在会幕帐幕上面，那个表示神的一种记号，就是要引领、要带领百姓，而且会保护百姓，因为神是爱，他爱他的选民。那到今天查这个引号呢？首先我们知道是神吩咐他告诉摩西，用银子锤出2只号筒。然后目的就是刚刚那个魏延讲得很清楚哦，第一个是要招聚以色列百姓，那用1只号吹出来的是要招统领首领来开会了。吹2只号的时候，哎，就是对大众的。那这2只号呢，有长号或是悠长的号，或是短号、急促的号。急促的号肯定是作战了，他们在旷野也好，进了迦南地也好，都会碰到反对他们的敌人。要作战的时候，要吹短号、急促的号。所以刚刚魏燕讲的啊，百姓要学习听号筒不同的声音，就不同的反应，这是也只有顺服了。所以我在小组里面讲说，我们做基督徒啊，特别要记得，顺服就是蒙福的开始。顺服表示我们听命于神的命令，那神就会帮助我们。所以在第10节就是说了，在第9节啊，在神面前得蒙纪念，也蒙拯救，脱离仇敌。那这我们每一位信主人都要学习功课，听圣灵里面那个微小的声音，知道神在什么时候、什么期间要我们做什么事情，顺服你就跟着去做，接下来神会负责，你就蒙福。
把这个云彩，昨天我们读的哈、啊，和今天的这个号声放在一起做一个比较哈、啊。云彩的引导呢，是神亲自的引导，没有人的参与哈、啊，由神来决定这个云彩什么时候停，什么时候走。那吹号呢，中间要经过祭司的传递，他也是从神那里领受的哈、啊。比如说要起营的时候，他一定是看见了哈、啊，云彩要走了，已经起来了。所以这个时候，祭司就要负责吹号了，啊，所以从神那里领受的哈、啊，招聚啊，这是也是神的带领啊，他们要有事要商议的时候，所以这个祭司呢知道了哈、啊，我们现在要开始准备会众在一起要传递神的话了，啊，领袖来，各个支派的领袖来要传递给他们神的话语了，啊，也是先从神那里领受，然后再传递出去啊。打仗的时候也是啊，这个仇敌来了，他们赶快要传递这个信息。所以神是特别的清楚的吩咐哈，是亚伦的子孙啊，第8节哈，来做这个吹号的人，而且世世代代都是这样。所以吹号的人神特别设立的啊，吹角的人也是这样啊，神特别在以色列人当中设立一批人叫做守望者，他们负责吹角啊，晚上别人都睡觉了，他们不能睡觉的。神特别选他们站在城门墙上，然后观察啊，所以他们要负责要传递。所以今天对应在教会里面，教会神设立那个讲道的人，就相当于哈、啊、这里的一个吹号的人啊。所以这是为什么？哥林多前书14章哈、啊，特别把这个吹号的声音和讲道、先知讲道。 传递神话与传递神信息的人相比较，选这些人他要有所训练，要有所预备哈，而且呢要忠于职守哈，就站在那里准备随时看哈，这个云彩一旦有动静，马上就准备吹号了哈，而且吹的时候一定要吹得准啊，长声、短声、大声、小声哈，一直号、两只号哈。其实就这几种的 combination 哈，这几种的组合，但是你要分清楚哈，不能乱吹啊，一旦吹得模糊，让听的人无所适从哈，不知道该做什么。如果该打仗了，他们听错了，以为是要造句哈，这个就出错了哈。就吹的人一定要吹得准，吹得清楚哈，他要经过训练的。所以今天作为讲道的人啊，也是哈，他首先从神那里领受信息。这是要经过训练的哈，怎么听神的话，怎么在那里祷告预备啊，怎么分解神的话语哈，这些都不是说站在那里就可以讲的啊，而且有圣灵的引导，他先从神那里领受。如果是对于教会的长老、牧师、传道人哈，负责引导这个教会，下一步这个教会走的方向在哪里？我们事工的重点在哪里哈？哪些事情是神给我们的托付？那么多的事工哈，哪些事工是我们应该把我们的精力、把我们的童工、把我们的时间、金钱摆进去的？传道人、牧师、长老先从神那里领受了，然后呢，清楚地传递出来，接着讲台，接着讲解神的话，接着传递意向讲明这个方向以后这是他的责任。吹号的人要吹得清楚啊，吹得准确。及时啊，那听的人有他的责任啊。刚才，Win 讲得很清楚了哈。这个听的人的反应是立刻的啊，号一吹响啊，我们要起营了啊。如果他还在那里拖延不动，在那里还在做自己的事情哈，那他就会被落下哈，甚至会搅扰别人。听的人要及时的回应，听清楚现在要做什么啊，就这几种的选择哈。一旦听清楚，就要采取行动，跟上去啊！要打仗，全体集结起来就要去打仗啊！不能拖延的哈。所以这是对于听到的人啊，每次来到教会聚会的时候，要预备好啊，今天神要吹什么号了？是集结号、冲锋号、起床号啊？要听清楚，带着这种心态去听到，带着这种心态去读神的话语。那今天呢，号声是在我们心里的哈。没有那个有声的号声，但是呢，讲到的声音一旦传递进来，神的话一旦进到我们的心中，哈，在我们的心里面，圣灵会做最后的引导和 confirmation 的工作，所以这个号声是在我们心里响起，哈，听见没有？圣灵已经在吹号了，哈，接着这个讲道的人在讲这个方向了，哈，听得清楚，听得仔细以后，准备采取行动，啊，所以这是听到的人的责任。两方面配合起来哈，这个神的旨意就通行无阻了。
那我们这一组的分享，也跟其他组有点类似，也是大致相同的。那第一个，我们也是讲到说，吹角的人是谁？是由祭司来吹，不是随便一般的人可以来吹的，是祭司，是神借着祭司来传达神的命令，而且这个传递呢，是要非常的清楚、简短、扼要，让人家很清楚的明白、明了。那对象是谁呢？就是对以色列人。那这个因为号角是用银做的，那就是代表救赎，所以呢，这个对象就是对这个被蒙恩救赎的以色列人。那第二个呢，这个号角的用途是用在哪里？所以以色列人他们要知道，有这个号角的用途有用于招聚，然后有用于就是在战争，还有欢乐，还有警告，还有末日。那这也是对我们神的儿女一种提醒，我们要清楚神吹号角的目的是在什么。那，就是像是用于招聚的时候呢，这个就是号角的信息。吹一声的时候是招聚会众，吹两声是召集一声是那个首领，两声是会众，大声小声是有战争还有欢乐节期的用途。那我们。神的儿女，我们要很清楚明白神吹的这个信，那个祭司吹的 吹出号角的信息是什么？传递的目的是用于做什么？然后我们自己也要很警醒，这个号角的那个在新约的时候有启示录也有讲到，吹号的时候是用于警告，来警醒，我们随时都要来警醒，还有行审判。那也有就是在哥林多前书那边15章51到52节有讲到说，吹响的时候呢，是使人复活，有复活的样式，这是一个生命，新生命是一个欢乐的那个一个讯息。那最后呢，我们就是听号角的人，就是我们要听神的声音，所以我们要清清听神的声音，要清清楚楚明白神的声音。当我们清楚明白神的这个号角的意义的时候，明白的时候，我们就会有反应出来，我们就会知道说，哎，神吹这个意思是要我们做什么，就不会搞混了。那这个就是我们今天小组的分享。
今天第三小组我来做总结啊，我做一个简短的总结。首先呢，周姊妹提到不同的人呢发出不同的声音，就表示我们用吹号来赞美神，就像我们用不同的乐器来赞美神。吴伯伯和周弟兄同时就是用行军来举例，吹号在行军中是有特别重要的意义，比如说三长两短啊，比如说打仗冲锋吹号啊，这个声音都是不一样的。雅儿姊妹的分享特别好，她说到呢，这个号声既是命令，也是引领，是带领以色列人民走好救赎的路。就像之前的云彩是有眼可见，吹号是有耳可听。安命弟兄用《孙子兵法》来比喻这个吹号，请安命弟兄再分享一次，我觉得很棒。
其实呢，这个吹号在四方面呢，在这里提到行止、战争、聚会、戒旗。那么，如果在这行止方面呢，我们知道神已经定下了，就是东南西北都有不同的支派能够包作这个这个利未人和那个帐幕在中间。所以，如果你看任何的敌人来从哪一个方面来打的时候，譬如敌人从东方来打，犹太支派为面对，能够左右两个支派，南方、北方两个就做他们的两翼。那如果敌人从南北方来打的时候，单支派就会在上面，能够东方、西方就做两翼。所以这个就是想，这是一个很好的个 formation 呢。那么在行几方面。那个这个吹号就让哪些人的国归其所，这不要有凌乱的情况发生。因为《孙子兵法》里面那是讲到，这不要不计堂堂之阵，不战阵阵之旗啊。就是如果一个堂进旗帜整齐，正是堂堂敌人，不可正面冲突。这个就是神，这位解释一生的摆设的东西。那关于这个吹号方面在《孙子兵法》里面，他能讲过这样的，他说统帅大军口头传达命令无法听到，所以使用鼓或钟，那这里就用吹号。远方无法看到，所以使用旗帜，就是道了，都、就是每个支派都有他们的道，以鼓钟旗帜当做号令，以使全军。耳目一致，行动统一。勇敢的人不限制向前，胆怯的人不限制后退，这是统帅大军的方法。孙子他的年代是公元前700年，但是摩西呢，这是公元前1500年了。你看神的智慧是多大多的丰富，那个衡量，这是比人的说，我们说人，中国人这炎黄子孙呢，说轻重了我们啊，我们多有智慧。但是你看这圣经里面，这个真是神的智慧的无可测量啊。还有这个聚会方面，聚会的，当我吹号的时候，就是要叫大家同心合一的，一起去敬拜神。那么借旗呢？同心合一的一起聚集起来，一个。同心合一的教会是撒旦是很难的攻进去，除非教会里面有纷争， 乱了，然后才有这个撒旦进去的机会。然后在节期的时候，这个吹号就是让我们有喜乐的敬拜。我们今天做基督徒的，我们也是祭司，我们也有吹号，要做警醒、鼓励和敬拜的作用。这是我们主的分享。哦，还有一点就是我就忘了，就是雅鲁姐妹都讲到这个听的这个吹号，其实就是像主耶稣讲的，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我昨天我们查的允许佛祖是用言来见的，但今天的吹号是用耳朵来见的听的。
我们今天请李长老立位记的一些的心得分享哈，把时间交给李长老。
弟兄姊妹好，
好。
这个在陈更平台上，我学完了立位记，收获很大。我想谈一点23章关于节期的认识。首先，明确了这是耶和华的节期，不是人的节期。七个节期分为三组，第一组有三个节期。逾越节是正月14日。预表着基督作为神羔羊所完成的救恩。第二个是无酵节，正月15日到21日，预表蒙救赎的人要成圣，与罪隔离，过圣洁的生活。第三个节期是初熟节，没有定日期，它是在无酵节中间安息日的次日，这预表着基督从死里复活，他是初熟的果子。基督的复活带出了神儿女的复活，所以属神的人也是作为初熟的果子归于神。这是第一组。第二组五旬节在3月，初熟节以后的50天，这预表着圣灵降临，教会诞生。从五旬节到第三组的节期之间呢，隔了4个多月，时间比较长，这预表着基督复活带来的恩典时代。神给人留下了很多很多的时间，这是因为神愿意有更多的人悔改归向主。作为当今的信徒，我们已经经历了以上四个节期的所带来的恩典，经历了基督宝血的救赎，就是逾越节；追求成圣的生活，这是无酵节；享用基督复活的大能，这是初熟节。目前，在神的身体教会里面，与神相交，与主同行，与肢体彼此建造，同走天路，这是五旬节。第三组呢，节期也有三个，是将来必成的事，这是我们的盼望。吹角节，刚才我们特别讲的这个吹角节是7月初一，这是预表着神的召聚。召聚有很多，很多作用啊。刚才大家都谈了，有作战，有行动，有停止，有这个聚会等等。这里呢，我想强调一点，就是吹角节预表的召聚呀，有2类啊。一类是召聚神的以色列民，从世界各方归回耶路撒冷。这是在末世的时候，这是地上的召聚。他们回归以后呢，要接受国度的审判。第二类召聚呢，是教会的召聚，这是神儿女被提，在空中与主相遇，这是天上的召聚，接受基督台前的审判。这是第一个节日。第三组的第二个节呢是赎罪日，7月初10，预表以色列人的归主。在大灾难中存留的一些犹太人， 认罪悔改，全家得救。我们都知道，犹太人至今仍然拒绝神的儿子，认为他们的祖先杀死耶稣是正确的。当时以色列人对比拉多说，流这血的罪归给我们和我们的子孙。2000年来，以色列人受到很多很多的苦难，可是呢，他们现在还没有认识到自己的罪。直到哈米基多顿大战，以色列受到全世界联军的攻击，退到耶路撒冷。在那个时候，只有哀求神施怜悯。当他们亲眼看见他们所扎的耶稣果然是犹太人的弥赛亚的时候，就立即痛悔认罪，神赦免了他们。这是第二个节目。第三个节日呢，就是祝棚节，7月15日到21日。在这7天里面，什么劳碌的工都不可做，只在圣会里面敬拜神，享用神所赐的安息和欢乐。这预表千禧年国度的在地上的显明，全地的人都伏在神的权柄之下，享用神的丰盛，神成为敬拜的中心，万物复兴，全地又真正的和平。祝棚节明确的是七日、就是7天。23章3次强调了它只有7天，但是呢，在39节提到第8日也为圣安息。在民书记第8也提到第8日有严肃会，显然这第8日不属于祝棚节。按照神永远的计划，国度在地上完成以后，会带进新天新地，新的耶路撒冷要从天而降，到那个时候天地会有一个新的开始。神规定犹太人每年3次到耶路撒冷去过节，就是在正月、3月、7月这过这3组的节日。利未记虽然我读过多次了，这一次呢，再仔细的读这个耶和华的节期呢，就像是在神的永远计划里面又走了一遍。首先是基督的救赎和信徒圣洁的生活，这是一个大厦的基础。最后的新天新地呢，荣耀是大厦的屋顶。在这两者之间呢，有基督的复活、圣灵的降临、教会的建立、以色列渔民的悔改、千禧年的国度等等。在收割的时候，田角的庄稼要留给穷人和寄居者，这预表着神的救赎也会临到外邦人。整个这个计划真是周密又完美，实在是令人惊叹。特别是神对我们受造者的眷顾和怜悯，使我深深的受到感动。前4个节期所预表的已经应验了，或者是正在应验，显明了神的信实和大能。接下来的4个节期所预表的，相信也必然会有来到。在神智慧的安排里面，我只是一个过客，在这旅程中有神的引领，必然十分稳妥，不需要自己多有忧虑、多有筹算，因而能够活得轻松愉快。尽管年老多病，满有主的恩赐、主的平安和喜乐。当下我们生活在五旬节所预表的教会时期，这是我们所占的地位，应当有属灵的眼光和追求，有合神心意的服侍，使神的身体联络的合适。在这段旅程当中，我能够做什么呢？我要尽自己所能参与教会的聚会和力所能及的服侍。首先要做一个守望者，做一个 代祷者，在教会的建造中尽上自己的一份，迎接吹角节所预表的那个末日的号声。谢谢大家。
好，谢谢李长老啊，感谢主啊，把这个脉络总结的非常的清楚哦。李长老是我们整个这个聚会当中，也是我们教会当中年纪最长的一位，但是他在读经的上面真的是给我们做了一个非常好的榜样啊，这么用心仔细的啊，而且把领受的东西哈，把它整理出来写下来啊，过后这个李长老会把那个文字稿发给大家，大家可以看到哈，非常清晰的一个思路啊，一个这个总结哈，非常好啊，所以鼓励大家哈，真是这是我们的榜样，我们要好好的去效法和学习哈，在读神的话语上面，他今年已经快96岁了啊，接近100岁了，信主一辈子啊，还在这么认真的去读神的话，神的话真的是哈，100年读下来还是要读啊，因为每次读都是新的哈，我们所处的环境啊，所面对的这个弟兄姐妹啊，都在变化哈，但是神的话不改变啊，我们都可以在其中汲取属天的智慧力量啊，奔走前面的道路哈。感谢主哈，非常谢谢李长老今天给我们这么认真的一个分享啊，非常好，很丰富的内容啊。那结束的时候，请童月华姊妹、童姊妹带我们做一个结束的祷告。
感谢我们的天父，
是的，
你真是我们的父亲，你随时都在引领着我们，但是要我们能够听清楚你的声音，就是要我们单纯的心信靠敬拜，我们的灵才能苏醒。主啊，求你带领你的孩子们能够在这地上随时听明白你的话，并且做我们随时的帮助，一言一行都活在你的旨意当中。主啊，你的孩子们是有盼望的，我们真是盼望你的再次二次再来，把我们领到你的面前，与你永远在一起。谢谢我们的主，带领我们这个成更的读经，使每一个人都能够在属灵上有长进，更亲近你。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阿门。